原教的两个代表，一个华严宗，一个天台宗，这两宗的教理呢，虽然非常圆满，从理论上说嘛，可以说登峰造极了。但是华严宗呢，因为没有缺乏这个具体的禅修的方法，而理论呢又过于繁琐，所以现在华严宗的传承也还是有的，但是在很长时间以来吧，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了。天台宗呢，在宋代以后嘛，逐渐的衰落。虽然天台宗的传承到现在也还有，寺院也还有，这个各种方法嘛也还有，但是实修这个他的止观的人呢，已经很少。那么长期以来呢，中国佛教的主体呢和代表呢，那就是禅宗。大概是从中唐以来吧，禅宗成为这个中国佛教的代表和主体。到现在呢，这个你要问各个寺院的传承的话，大概70%-80%以上呢都是属于禅宗的。即使是这个念佛净土宗的寺院，它也从这个传承上来讲嘛，大多数都是属于禅宗，而且是属于禅宗的灵济宗。所以禅门佛门里边嘛有这个临天下曹一角这个说法，就说灵济宗呢在天下的这个禅林里边呢要占到可能80%-90%以上，曹洞宗呢占了一个角，大概10%左右吧。禅宗的基本理论根据呢，跟这个华严宗、天台宗嘛是一样的，他如果要找他最这个确切的这个经典依据的话，那么正果法师嘛，他就举出个《华严经》《如来出现品》里边的那一段话，就是一切众生无不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具有这个自然智、一切智、无碍智，由于妄念这个遮蔽而不能证得。如果离了妄念的话，那么这三种智慧嘛，就都能显现。这个可以说是禅宗法门的最根本的理论根据。就是说这个它是建立在这个认为一切众生都具有佛的智慧，都具有佛性或者自性清净心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进入禅门的第一步呢，前期呢，那就是像达摩大师的二入四行里边所说，就是生性含生同一真性。生性含生同一真性吧，就是生性一切众生都具有同一的这个自性佛性或者自性清净心吧。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就很难这个参禅了。参禅的前提嘛，就是要生性只要因为有，所以只要拿这个一定的方法去参修嘛，就一定能够开发这个自性的佛性。那么禅宗呢，自称是教位别传，不立文字，他好像是不重视这个经典的学习，实际上一开始呢也是非常重视的。达摩大师呢是赴四卷能切经的印心，而且他生性即教物宗，生性含生同一真性。他这个生性是从哪儿来的呢？即教物宗就是借助于佛经，佛经里边佛的教导来悟了悟禅宗所要这个了悟的这个宗要，佛法的宗要，那就是自性清净心。就这个自性清净心呢，是需要通过学习佛教的经典，主要是以楞伽经为代表的如来藏这一系的经典，建立起对于这个一切众生都有自性清净心的这种确信，然后按照经典上的指示调节自性呢，跟这个真如相应。 那么具体的修法呢，在慧能大师坛经里边嘛，强调要加善知识的指示。那么善知识就是禅宗这个开悟的一个关键，一个增上缘吧。啊，它是跟其他的天台宗、华严宗这些很不一样的地方。禅宗呢，从藏传佛教看来嘛，是一种密教；天台宗、华严宗嘛，它是显教。啊，显教呢，就是他修行的方法。啊，他在这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啊，你不没不靠上师，不靠高僧，就靠这些大师们的著作了，你完全可以自学。密教呢，那就是密教最密的地方嘛，就主要在密在上师，就这个修行呢，需要依靠上师的这个指导。在禅宗来说呢，那不仅仅是一个指导，它是要用特殊的教学方法，使这个学禅的人呢，能够言下见性。禅经里边经常讲言下见性，言下见性的意思是这个言呢，可以指经典里边关于这个心性的一些指示，比如这个金刚经里边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类的一些指示，它本身就是这个指示调心啊跟真如相应的一些诀窍，可以说比那个藏传佛教里边的一些上师历代相传的一些口诀呢更为精要。我也有好多口诀，我这个比较了一下嘛，就是上师传的口诀嘛，大部分都不如经典里边的佛说的口诀。实际上修行的口诀呢都在大乘经典里边，这个很多的金刚经嘛是大家熟悉的，里边就有好多的口诀，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然后你不是光是读诵这个经典而已，你读它的时候，你的心呢要跟它相应，因为它可以说每一句呢都是指示心性的，你要往它指的那个方向看，它是标月之指，你要往它指的那个方向看。比如说慧能大师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一句话，就言下大悟。那大悟的诀窍是什么吗？那他就是他对这一句话当然很理解了，然后一听到他马上就按照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调节自己的心，因为他上根利器嘛，所以当时呢当下了就能开悟。从道理上讲应该是当下就能开悟，也做不到嘛，是因为个人的妄念的习气嘛太重，有的人习气轻呢他就开悟的快一些，习气重呢就是必须要用多种的方法开悟的就慢一些。这个呢言下见性的言呢可以指这个禅师，禅师呢他指示你见性的一些诀窍，他这个诀窍吧都是具体的教你怎么用心的怎么用功，他指示了以后你马上是要拿这个他的指示呢要来要调心，要跟那个他的指示要相应。这个见性呢在法相唯识学的修学呢，这个在大乘庄严经论里边嘛讲得很清楚，菩萨出地才能见性，而修到菩萨出地的话要需要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这个精进的修行。但是禅宗呢它不是这样，它不走这一条道路它是单刀直入它一入门就想要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在眼下就能够真正的见到自己的自性佛性。他这个明心见性啊这个口号呢所谓的见呢这个地方呢指的是一种限量，就像眼睛看见外边的山河大地一样它不是经过语言文字的中介，它是要直接的一种直觉呢就像亲眼看到佛性一样。所以涅槃经里边讲的菩萨呢跟佛呢是眼见佛性，声闻缘觉的是耳闻佛性他仅仅是听到有关佛性的道理嘛，相信了而且非常明白非常理解这个自性的佛性是什么。禅宗所讲的见性呢指的是要拿这个限量要亲眼要见到这个佛性。当然也有人讲吧， 确实是要拿肉眼要看见佛性，这是当代小品时期是这样讲的。我觉得这个眼见嘛，大概也还是一种比喻吧，就是要像眼睛看见这个物象一样，它是一种一种直觉。禅宗一讲见性成佛，见性成佛嘛，因为这个自性清净心跟自性的佛性呢，它就是佛，它具有佛所证的一切清净的功德，这个是本来就具有的。所以成佛了不在于历劫的修行，历劫修行也只有一个目标，最后嘛彻见自性的佛性，本来就具有的佛性。那么按照这个一定的诀窍啊，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直接的去见到自性的佛性的话，起码在一定的程度上嘛，等于成佛吧，起码是证得了佛的功德的一份。佛证得的心嘛，叫做涅槃妙心啊。禅宗呢所传承的呢，也就是这个心，就是在这个檐下呢又见到这个涅槃妙心。见到以后嘛，你就确立了信心，即使是在一刹那之间，几秒钟之间，或者几分钟，或者有的人嘛能达到两三天之内嘛，你能够亲眼看见佛性，那他就等于见到了一回，因为这种经验呢是常人呢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叫做见未曾见，见到了从来所没有见到过的自性佛性以后，那就确信那个自性是有佛性的，而且明明白白知道什么叫做涅槃，而且也能够明白今后需要怎么样的修行，然后对于证得涅槃的这件事，了却生死这件事呢，具有十足的把握，也非常明白需要怎么样的修，当然不一定实际成佛，那起码是证得了佛的这个涅槃妙心吧，他的一份吧，起码是在这个涅槃这一点上，他所证到的这个心呢，是跟佛是一样的。当然，佛性呢不只是一个涅槃，佛性的功德嘛很多，但是证到涅槃呢这一点嘛，起码你先了脱了个人的生死吧，所以这个要言下见性的这个。善知识的指示呢，就是一个增上缘，就非常重要了。你看《坛经》里边的记载，还有很多的公案里边的记载，当时的参禅人嘛，大多数嘛也还是曾经的这个学习戒律，这个学习经弄，对于佛法的基本知识呢已经掌握了，而且在其他的法门里边有的修行了很长的时间，他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自性的佛性怎么能够证道，比如说学教理的，中观学完了，唯识学完了，如来藏学学完了，学完你只能得到一个理解，对治自性的烦恼上呢，它的力量是很小，也不能了脱生死的，那仅仅是脑子里边的一种观念，他最后剩下一个问题嘛，他要知道怎么见性，像天台宗，像华严宗嘛，那知道怎么见性，把妄念除掉嘛，那就是见性。但这个怎么除掉妄念呢？它要有一个诀窍的，尤其是这个作为生死之本的这种具生的我执，具生的我执嘛，它是无量世来在轮回当中的形成的，而且是越来越坚固，无量世来形成的一种习惯，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本，我们就支持这个自己的自心呢有一个自我，然后要这个一切呢都是围绕这个自我的利益，自我的存在来展开，从无始以来呢就形成这么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的力量，这种力量呢，这种执着呢，力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命根， 你一个人呢，什么都能抛弃，但是你把自己的生命、把命根抛弃了，这一点要做到就非常难了。所以呢，要把无始以来形成的这个命根要把它打断。这件事需要有极大的力量。这个当代台湾的萧平石居士讲嘛，他就是把全世界所有的原子武器都集合起来，它的能量当然是很大了。你要打破一个众生的具生我执的话，那力量是不够的。因为它是长期形成的，你就是暂时打断了，它马上它又延续了。这就跟轮回一样，你即使暂时这个失去知觉了，然后马上这个知觉了又会恢复，又会相续。你要让它停止，这个非常不容易的。那就需要以种种的方便了，特别是这个善知识的这个示导。这个示导呢，它也不是说要教给你一个方法，一般的来讲，禅宗呢，禅是无门可入，所以叫做无门关，就是说没有一个千人一律的一个具体的方法。你拿方法是有的，但是你按照这个方法修的话，你要达到见性呢，这个一般来说是比较困难，可以有一些这个受用，但要真达到真正的明心见性，这个见性嘛，相当于见道，起码相当于小乘见道的这个见性，这是相当困难的。那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增上缘，这个增上缘嘛，就是禅师应用他的特殊的教学法，帮助学人呢破除执着。禅经里边呢就叫做随方解缚。随方解缚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拿自己妄想的绳索把自己捆起来，而不得自在，不得自由的。这个绳索是自己把自己捆起来的，你佛性呢是本来就具足的，也不是别人给你的，那是禅师呢不能给予你佛性，也不能给予你智慧，智慧呢是在你自己内心具足的，他的所做的工作只能帮助你把捆住你的这一条绳索给你解开。而每个人的绳索的这个打结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要随方解缚，根据不同的这个结呢，用不同的方法去这个把它解开，用最快的速度嘛能把它解开。这样就发展出了禅宗的极为灵活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教学方法，它跟这个一般的宗派里边呢用的这种方法呢是很不一样的。一般的其他的宗派嘛都是很明明白白的给你把道理讲明白，教给你一个方法，你坐在那儿修这个修到一定的时候嘛，它这中间有什么诀窍，有什么共同的问题，他可以给你解决。那禅宗不是这样，禅宗是个别的教学法，古代的禅师嘛都是这样，他是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根器、不同的机缘，这种教学法嘛，如果要总结出一套规律的话，当然也是可以总结出的，但是因为公案太多，他也有一些这样研究的著作，当你总结出来规律，实际上那种东西你自己没有开悟的话是用不上的。他禅师的智慧呢是非常深沉的，他需要那种对具体的每一个人的心态的非常准确的把握，有的呢他是有那种智慧了，他是直觉的一种把握，他一看你以后他就知道你的执着在什么地方，你的根气如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来接引你，你礼拜他，他坐在那儿，他一看他就考虑了用什么办法接引你，这是上等一流的。然后呢，他如果不能说看得非常准确的话，那就必须用试探的方法。这个灵气祖师嘛，就要做，他的一合呢，他叫做探干引草，他的一合有的探干引草，探干引草就是那种。你在走路的时候，在荒草里走路的时候看， 前面有没有野兽啊，有没有蛇啊，先拿个棍子这样拨一拨，试一试，试探一下这可不可以走啊。他就先要主动的发问啊，问你啊，然后从你的问答之间嘛，他发现你的执着在什么地方，然后根据你的执着嘛，他把你的这个绳索给你解掉啊。这个是《坛经》里边记载的好多例啊，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这第六组呢，它主要用的就是这种随方解缚，他先要问你啊，问你嘛，你根据你的回答嘛，他发现你的症结所在以后嘛，他还是用讲道理或者反问的这种方法嘛，给你解决啊，所以使这个来求教的人嘛，都能言下大悟。你看《坛经》里边全都是言下大悟，啊，也痛哭流涕的也都有的。到后来呢，这种禅师的接引人的方法嘛，变得越灵活，因为呢，用这种试探性的这种方法，应用比较浅近的这种答问的这种方法，像六祖那样的方法的话，他有的人呢，他熟悉教理，熟悉禅宗的公案的，他马上就可以把握，聪明的人呢，马上就可以把握，你禅师怎么问我，应该怎么答，就算答对了，这样呢，这禅师的问就不，因为他是要打断你的妄念。他就打不断了，打不断了必须要用特殊的手段了，而且这个公案积累越多，他就人的这个能投机取巧的地方就越多。反正我研究公案嘛，从里边研究出规律这个哪一个问题应该怎么解答这基本上都就可以形成一个套路了问这个什么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应该怎么答问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应该怎么答问念佛的是谁应该怎么答他还是有一个正确的标准答案的他慢慢也都大家知道了以后这公案就不起作用了不起作用要必须要设计新的设计新的呢就是著名的灵济合跟德三棒了灵济祖师了就用大合一生的方法他的一合吧有三种用这个大合一生呢用在结果眼上嘛有的人呢是可以使有的人呢当时顿悟的他藏传佛教的喇嘛上师呢有时候也用这种方法他去年冬天嘛我们呢来了一个请了一个青海的一个上师宁玛派的有一些学生有一些居士去了他也是用这种大合一生的方法用来这个跟灵济祖师嘛是一样的结果被合的人呢也他好像谁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明心见性还有用棒子打的方法日本佛教嘛就是用拿棒子在头上打耐打很疼的他有的呢刚开始打嘛可能打在那个结果眼上嘛就可以使人开悟但是形成一种千篇一律的一种格式不管谁来打一棒子不管你怎么回答打一棒子现在禅堂里面好多都是这样解放以前嘛在扬州高明寺嘛有一批这个打禅期的他最后嘛打完禅期以后最后那一步嘛叫做考功考功嘛就禅师坐在那儿他手拿着棒子这很威严的这样拿的然后他就要问你他大声地问你这个念佛的是谁这高明寺全都是这样问念佛的是谁他有一个应慈老和尚嘛他的回答是无是谁无非谁这个从这个答案呢从理论上讲应该是正确的然后也是一顿棒子他也不肯定你肯定也是棒子否定也是棒子还有拳打脚踢是吧马祖用脚踢啊这些都有他根据的原理是什么呢他就是要非常准确地把握你当下的这个心理状态 新状态要抓住你，你的疑问达到极点，或者你快要接近妄想要进的时候，你总还是心里只剩下一个疑团，或者只剩下一个很少的一点念头，只剩下很少一点念头的时候，他要抓住你嘛，把这个念头又打断。那当然，当然大喝一声呢，人受惊以后呢，他会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会把一切念头呢都会打断的。大喝一声就是起这个作用，这个在藏传佛教，噶举派跟那个尼玛派的这个心性修习里边嘛，也用这个方法，这就是念胚吃念法，它有一个叫做对齐三要诀的一个法本，它就讲这个方法的，它讲先把心调到这个不取不舍无念。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用很大的声音大喝一声，这个派，这个派呢是梵语，正确的读音嘛应该是啪啪，这个声音要非常大，啪疼了，这一下用很大的声音嘛把自己的这个意识之流给你震断，震断以后呢你马上体认，这个震断以后的这个心呢，它只是这个心就是法身，这就是法身。然后以后的修行就非常容易了，你时时嘛体认这个法身，烦恼起了把它，不要去对治它，不要去断它，就是好像在水上画画一样，它是随化随灭，你只要保持你见到的这个法身呢，就随念随灭。我又看到一个讲记里边，他讲这个胎呢，由上师去喊的时候比由自己喊呢效率要大得多，就有的上师嘛也用这种方法，就跟禅宗的灵济祖师嘛用大喝一声是一样的，自己拿棒子打呢也是一样，因为他有的地方你部位打疼以后，人很疼以后嘛，他会这个暂时的进入一个把意识之流打断的一种地步，一个境界。如果你在参禅，你在这个参这一念要把妄念取尽，要去去掉，但是自己怎么去不掉啊？你已经参到极点，已经在结果眼上了啊！他把你，他忽然他要来一棒子，而且这个速度要来得特别快，稍微慢一点他就不行啊，就是石火之机呀，石火电光就像石火电光一样的快啊。然后呢，如果你打在结果眼上嘛，这个人就可能把这一棒就把他的意识之流就打断了，打断了就那种本来不生不灭的这个心性的，他自然就显露了，显露他就言下大悟了。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用的多了以后，尤其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他用上他就不大管用了，你明白了以后他就不大管用了。所以他不能让人明白，他密教密就密在这个地方，他这些东西原来是不讲的，他不讲他为什么要打，为什么要大喝一声，他自己当然很明白这个原理了，但他不告诉你，告诉你以后，把禅宗的道理原理都讲清楚以后，就看了那个书以后就不能开悟了，他就形成一种开悟的障碍。当然照着修是可以，但是开悟要困难一些。他主要在当时呢，主要是靠禅师的这种教学手段，然后用的多了以后，他慢慢也就不管用了。不管用以后怎么办呢？那就用毒辣的手段，出其不意的这种毒辣的手段，比如具智和尚的这断指，具智和尚是见每见人来嘛，就回答问嘛，回答竖起一指，这竖起一指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你没有开悟的人，你绝对不能理解的，这绝对不能理解这竖起一指什么意思。如果你能理解的话，这禅师这一招就没有用了，那是很拙劣的了，那就没有用了，他就是要你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吧，如果你没有开悟，你形成一个疑团，他这举起一指是什么意思呢？ 我当时问他的时候，我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之下？他为什么这样回答呢？你反复的去行思这个问题，行思行思到一定的时候吧，你就明白了。他一个徒弟嘛，也照他这个样子做。别人来问他，他也竖起一指，举着禅师嘛，就一刀把他这手指头割断。割断以后，那当然，那手指头割断了是最疼的，一般都要疼得晕厥过去。然后就这样晕厥过去，这一刹那了，他就开悟就明白了。这在藏传佛教密教的祖师的也用这种手段的，比如那个大神运的祖师这个迪洛巴，迪洛巴嘛，他的徒弟喇洛巴嘛，喇洛巴老是在跟着他，都跟了13年，他也从来不教给他什么，他的工作，佛法给他的工作嘛，就是每天到镇上去买鱼来，买活鱼来给他煮着吃，这迪洛巴祖师是这样的，都跟了13年也不教给他什么。他就不但累烦了，就要问他，问他什么是道啊，反正就是这一类的问题吧，怎么修行，什么是道呢？这个故事一共有好像有3个，可能有好几次吧。有一次嘛，问他就这个迪洛巴祖师就脱下靴子，他印度人穿靴子，脱下一只靴子嘛，照他的面门就是一靴子，把他当时打的就那几乎也是要失去知觉了，就腾起之下呢，他忽然一下开悟了。再一次呢，就是他问的时候，他正好在一个楼上，在2楼，叫他从这个楼上跳下去，跳下去呢，根据密宗的这种规矩嘛，那当然，你既然背了诗，上师让你干什么，那就必须要干什么，他就跳下去了。这跳下去呢，跳到地面上那一刹那嘛，那当然是很疼痛的，那一下也是在那一下子开悟了。还有一次嘛，是这个喇洛巴，他是把自己的妻子，他妻子非常漂亮的，因为密教的规矩，他要拿牲口一三叶，所有的财产，反正水里的东西都要供养给上师，他就把他的妻子呢供养给上师，供养上师，他妻子老在上师身边。他有一次见了这个迪洛巴，见了上师嘛，正好他原来的妻子在他这个上师身边站的，他一下这个吸气又复发了，就是说他的生理上有反应了，有反应嘛，这个被这个上师就知道了，他是又好像是脱下靴子还是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反正是好像是一个杵。他那用的那个金刚杵，就照着他的那个地方就一杵，你像那男性那个地方，那被打了以后那是最疼痛的，他当时就疼的，就是用过去，就这样用过去的这一刹那又开悟，这是他的一个原理的。那从这个现在心理学上看的非常清楚，他就是根据你的心理状态，你已经考虑这个问题，参究这个问题，心已经用得非常专一，已经用到极点了，就差那么一点，就剩一点妄念了，我帮助你给你打断，你要自己打断的话非常不容易的，那只有说上师帮助你打断，如果你光没有用到这个地步，你一进门了就给你用这种方法的话，那是没有效果的，所以他上师一定要非常掌握这个人的火候了，现在到哪个地步跟用哪一种方法，这些方法嘛，当然后来的祖师呢就用的比较少，因为他用不到节骨眼上，这个掌握别人的这种火候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智慧了，那书上也没写啊，他完全是根据他的心灵感应，或者是他的一种，总之他们开悟的人有一种特殊的智慧吧，他能够知道你心里想什么，知道你现在到哪一个火候上，如果是没有这种本事呢，那就要用其他的方法了。其他的方法呢，那就是后来发展成就是看公案话头了。看公案话头的话，这个公案嘛是过去的禅师参禅开悟的故事。 这个故事本身就很神秘了，你要拿这个教理理论的分析或者哲学方面的分析，你去得出一个解答去解释的话，那种高明的这种师徒之间的这种对答呢，这种教学呢，你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开悟的人是不能明白的。现在有好多的人研究禅宗解释那个公案的，解公案是不能解释的，公案一解释呢，除非你自己开悟你可以解释，开悟的人他就不解释，他只能说自己灵活的去应用了，解释以后这个公案就失去它的用途了，人就明白这是什么，你是什么用意的时候，他事先有提防了，事先已经 形成一种心理防线了，那就这就没有用了如果没有开悟的话，你仅仅是凭着哲学家的聪明你去解释它的话，你解释肯定是错误的这错误的解释吧，这个只能对学禅的人嘛，对读者呢只能起到错误的引导作用所以我劝我的学生嘛，凡是现在市场上卖的这一类的书呢，最好不要去看因为写这种书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开悟，都是根据自己的聪明嘛，去这个去揣摩揣测古人的心理状态的。比如说著名的赵州的公案吃茶去，这是非常高明的参禅的这个讥讽语吃茶去你怎么去解释呢？那开悟的人自然明白自然明白他吃茶去，那我就吃茶去吧。那是不开悟的人，没开悟的人呢，你无论如何绞尽脑汁呢，你都不能解释清楚这吃茶去为什么任何人去了他都叫吃茶去，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清泉北树子那北林寺当时这个是有很多的北树的他就是随口而答，那他看那个北树上面也结了很多的北树子如果用哲学的方法去解释，那可以解释说以法身变于一切，所以那个北树上的那个子儿也是法身也有佛性如果这样解释的话，这个公案就没有什么意义这公案不能这样解答的，那开悟的人自然明白没有开悟的人嘛，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明白不能明白了，这正好就形成一个启发你去参禅的一个公案公案嘛，是衙门里边的档案它禅宗借用就是这种过去的参禅故事这参禅故事里边，这个故事呢往往有好多句话记载下来嘛，有好多句话这个又太多了，因为在参禅的时候嘛，这个参的问题最好是越少越好，这个问题是要凝缩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就是实际上就是心性是什么如何能够明心见心性是什么，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是你用心性是什么的这个问题去参的话因为心性是什么在经论里边有很多的解答心性不生不灭不变不动非常非短非轻非黄非白我就这样描述的，心性又具有很多的功能那就是这个藏传佛教的大手印大圆满说心性具有三生这三生吧，因为它自性空，这就是法生自性明呢具有明觉的这一种功能呢，这就是报生，大悲周遍，这就是化生给你讲的都很明白你要看坛经嘛，坛经里边慧能大师开悟的那一段话里边他说的是五个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来具足，什么说了五个，这都解答的非常准确，如果用语言来解答的话那现成的语言多的是你要问我我就这样解答这个开悟跟没有开悟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所以你要去参这个什么是心性呢，就很可能走到这个理论思维的路子上就把这个什么是心性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妄念 这个妄念你就打不掉。当然我认为最好的方法还是去参什么是心性，但是古人嘛可能要很快的开悟嘛，这个还是就太明白了啊，他必须要用更奇妙一些的方法啊，那就最后呢就大概是黄伯新用禅师先用的吧，就把他把这个公案呢凝缩成一句话啊，他叫话头啊，比如说这个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啊，这个是一个话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嘛？这个问题呢，从理论上比较好理解。就是万法归一，所有的万法嘛，它都是同一个真如或者同一个法界，说一真法界吧。这个一呢，又归到什么处呢？啊，有一必然有二，啊，究竟的东西它是没有一的。那一归到什么处呢？啊，那就心性呢是这个。首先我们认识它是绝对的，这是理性认识嘛，它是一唯一的一个一真法界。那么具体的心性它是超越这个一，超越二的，那么它归到什么处，它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拿这个问题放在自己的意识，现在意识的表层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如果能找到意识解答的公案，解答的这个答案呢，这个问题呢，这个公案，这个话头呢，就叫做死句，不是活句。死句呢，它不能开悟的。你猜这个死句不能开悟，我可以找到，从经论上或者我经过思维呢，哲学的思维呢，给出一个这个关于这个一归何处这个问题的解答。所以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呢，是可以参究的，但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公案了，这不是一个最好的话头了。那么普遍参的呢，还有就是这个狗子无佛性这个话头，赵州和尚确实是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高明的，因为按照教理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不涅槃经》里边讲得很清楚，凡有心者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个草木飞禽没有佛性的，他很明确的说，如果谁认为这个草木飞禽也有佛性的话，此人非我弟子。这大般涅槃经也说得非常清楚，是具有佛性的，那只有具有心识的这个众生呢，他才有。那狗当然，那仅仅是低于人类，也低的也不多的一个动物嘛。狗具有很深的感情，它还有义犬，对人非常依恋，在感情方面嘛，跟人的差别应该说是很小的。他也有他的意识，他也会推理。人既然有佛性，那狗为什么没有佛性呢？那显然是有佛性的。但是赵州和尚说无，他没有佛性。这个问题就极难费解，极难解答了。你要从这个，你把佛教的理论学完了，你要从理论上给这个问题一个解答，这不可能的。那为什么狗没佛性呢？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活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头了。那你就这么参这叫做在心里面升起疑团就算你全部的身心考虑的都是这一个问题了，都是八万四千孤劫都是凝聚于这一点这一个问题上的。人问赵州这个狗子有佛性无，赵州回答无，就参这一个无字为什么无？参来参去，他参到一定的时候，他忽然一下就把你的妄念呢集中到无这一点把百千妄念集中到无这一个妄念然后经过长时间的在意识深层嘛，奋起这个心识底层的这种疑的这种心说法的功能，因为这个回疑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所有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所有问题的解决呢，它的前提呢都是回疑。 啊，你怀疑，你也是这个想要找到正确的答案，会唤起一种强大的一种心力啊，可以把你的整个全部心的力量呢，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啊，因为明心见性必须要集中全部的心力啊，它才能达到啊，它就用这种方法嘛，把你的心力引向于这个，对这个不可能拿语言文字啊，不可能拿任何表示的这种方法去获得答案的。却要最后要得到一个答案，这样那最终的结果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当功力够了的时候，瓜熟蒂落啊，他忽然一下就把这个疑团打破啊，那么就完全达到妄念脱落啊，这个本来具有的佛性啊，自性清净心的，它自然就显现了啊。这种方法嘛，就是从大会宗告倡导以来嘛，就成为宗门里边参禅的主要方法，到就不是这个方法了，就不是完全是靠这个禅师了，反正很多的人都可以用同一的方法，自从有了这种参话头的方法以后，这实际上是禅宗衰落的一个表现，开悟的人也是有的，就比较少，盛唐时期嘛，就要少了。刚一开始嘛，这个话头呢是非常灵活的，它是这个禅师呢根据具体的人啊，具体的根器呢，它是叫做辨器说话啊，它要辨别你的根器，要经过一番考验，用种种方法考验以后，看你适合于参哪一个话头，他才授给你哪一个话头，不是说千篇一律的大家都参一个话头。到后来了，到明清时代了，就连这种有这种本事的这个禅师呢，也越来越少，能辨别别人的根器，知道你应该适合于参哪一个话头呢，连这种本事都没有了。没这种本事嘛，那就只有说大家共同参一个话头，几乎天下所有的丛林里边嘛，参的都是念佛是谁这个话头，这个话头也并不是说不好。但是你千篇一律的参呢，参这个话头开悟的人呢，也还是有很多，但是不开悟的大概更多，就说到禅宗发展到现在呢，大概中国禅宗呢，一直到现在呢，基本上也还是这样，在禅堂里边吧，大家看的话筒大概大部分都是念佛，念佛的是谁，这个应该说，实际上就跟参究什么是心性是一样的，就是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念几声，然后再朝内心深处看，能念的这个心呢，究竟是什么？他是这样看，看来看去了，看忽然一下子就掏空了，掏空了以后，这个本来的心性呢就显露了。还有一种虚云和尚嘛，还对看话头呢有一种解释，这个解释是我看到的最早呢，它是明代的汉山大师的解释。他说所谓的看话头呢，就是朝这一句话还没有发生以前，还没有提出这一句话以前看，比如说念佛的是谁，这个话头怎么看呢，就是提声阿弥陀佛，或者念几声以后，然后朝前面看，在这个没有这个念佛之前，那个心呢，那是个什么心，这样看，看到就慢慢就到一个落空的一个地步这个时候记忆会发生散乱，有的时候会发生昏沉，有时候会发生幻觉，然后呢再念几声阿弥陀佛，然后再朝前面看我在云门寺呢住的时候，有一个扳手呢，我这样说了，我说我这样用功，他是要截断啊，这就是云门宗的这个截断众流，就是我念一句阿弥陀佛，我马上截断，不再继续了。人体会这个截断以后，这个心，这个心当然是就是无念了。当然要绝对的做到无念是很难的，因为你还是存在一个你在看我这个把截断以后的这个心呢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心，你要把这个心你要看破，也要让它没有，这也叫做一针独露。你跟能看跟所看呢，全部都消融为一体的时候，叫做一针独露，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就可能开悟见到本来心性吧。这个是这种方法呢是非常切实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用的，也没有什么弊端。但是要一下子要像古代的禅师那样要做到言下顿悟、言下见性的话，要是比较难了，那就得比较长期的功夫。但是我觉得呢，一般的你要是闭关要修七天了，或者是或者修几个禅期的话，一般都会得到一些，起码得到一些觉受，对于心性呢总还是有几分明白吧。结果达到禅宗的那种所说的解悟呢，大概一般的来说应该是能够达到的。当然你要达到那种顿悟见性，在见道意义上的这种见性呢，这个就不是靠言下见性的。言下见性能够达到的那种，他都是已经得了解悟，或者是根气非常好，碰到有缘的禅师以后，他一下子给你把这个具身的这个我法二执嘛给你除掉，这个是可以使人呢在眼下呢达到见道正果这种境地的，但现在呢一般是达不到了。一般呢只能说使你得到一些这个空啊或者无念啊，这个本心呢你觉得是一个本心不生不灭，这个在禅宗嘛叫做破本参之有，就是你要知道是有一个在我们这个生灭变异的这个念头，这个妄念的底层呢，任何时候都存在着一个不生不灭不变不动的一个本心本心是没有形状的，本心是超越时间跟空间的，超越跟时间跟空间，那不是涅槃是什么？它本来不生，那当然不灭了。那当然你死了，它那个死了，那停止的呢，仅仅是你第六意识呢所起的种种念头嘛。这念头是不断生灭的，但是那个心体呢，它不会灭的，因为它本来就不生，本来就有存在如此，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所以你起码这个道理就会明白，就会对这个禅呢，对佛法呢，升起比较深切的这种信仰。当然不可能的，这个一下子达到见道这个正果的这种地步，要继续进一步的用功，用功任何时候都能保持这种所见的心性不失，用到一定的时候嘛，还要再加上参就，这个时候嘛，在忽然之间功力到了嘛，这个时候就要修定了，这个定呢就叫做一行三昧了，或者《坛经》里边说的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般若三昧了，你本来没有般若、没有心性的话，你怎么能修这种三昧呢？起码是见到一点才能修，然后让它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变。如果说失掉了嘛，然后再用参就的方法使它重新的。这个提起，这个我认识的一些在禅堂里边参禅的一些僧俗呢，他能够说明白心性呢，能够说那种理解《楞严经》啊，理解《金刚经》啊说法，这种人呢，在今天来说也还是到处都可以碰到的。他们共同的问题都是要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的话，这件事非常困难。但是就是必须要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到行住坐卧昼夜都不失的时候，在显教里边叫做无间三昧，在密教里边弥勒日巴的道歌里边叫做传里边叫做流水相续三昧，就是你的心呢就像这个流水一样的，你永远保持这一个对自性明明白白这个状态当中。从这个基础之上呢，才这个促进遇缘，它一定要有因缘实际。禅宗讲这个欲知佛性须观因缘实际，这一句话呢出自大般涅槃经，大般涅槃经呢好像是只有 虚观实解吧，好像没有因缘。就说这种开悟呢，这种彻底的见到意义上的这种开悟呢，它不是，它虽然是努力达到的，但是是不可以预期的。因为你预期的时候，这是一种妄念啊，就是一心想着我什么时候我一下能顿悟啊，这是形成障碍，一种妄念啊，它反而障碍你啊，所以是不可以预期的啊。有时要把那个最根本的具生我法而知要打断的话啊，这个也没有什么诀窍可以打断啊，所以我们的定力到一定的地步，它是靠定力来打断的。定力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如果坐在那儿，光是在那儿坐呢，一般来说极难的打断的。那么怎么打断呢？那就靠时间因缘了。这个时间因缘就是时机成熟的时候，而有的时候是善知识帮助你。所以禅门里边的人为什么要千山万水，要去穿着草鞋，要去行脚，要去这个，参访这个善知识呢？因为这个善知识能起这个作用啊，助缘的作用啊，它在一言半语之下，它帮助把你最后的一点这点妄执呢可以打掉啊。这个善知识不行，他就再找另外的善知识。最高明的那种善知识呢，你看那个传记里边它都有啊，你去找他了，他就介绍你去找另外一个禅师啊，因为他明白你的根性呢是，或者你跟那个禅师前世有缘吧，或者你的根性呢适合于接受那个禅师的指导，他会给你介绍的。当然如果没有这样的机缘的话啊，那有其他的机缘，任何机缘呢它都可以成为这个开悟的这种助缘，那就是山河大地啊，这个花开花落啊，风吹草动啊，这些都可以啊。你看，先要是见桃花而开悟啊，他忽然一下一眼看到桃花而开悟的啊，还有这个鸡猪开悟的啊，有正在除草的时候啊，忽然一下开悟的啊，有听到一个什么声音开悟的啊，听到嘛，忽然响了一声雷嘛，开悟的多一些啊，有呢听到唱那个艳词开悟的。就是那种爱情诗歌吧，这种它也可以使人开悟啊。还有呢，就随便听到生活当中一个事件啊，比如说有一个和尚呢，他路过卖肉的地方，一个俗人呢正在讨价还价啊，正在他说那个斤的肉来一斤，这个卖肉的说哪一片不是斤的。这和尚一听到马上一下子就开悟了，一出动他就开悟了。本来这件事情哪一片是金的跟他开悟这件事毫无关系，但是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他就说这个意思呢，那就是哪一念呢不是真的呢，他有这个联系，内在的联系。他听到这个嘛，一触发嘛就开悟了。但是还是以受到善知识的触发，善知识的指示呢开悟呢为这个最直接的这种，如果有这样高明的善知识的话，去参访他嘛，他会以一定的方法嘛，这个虚云和尚嘛叫做抽钉拔蝎，他最后实在没办法怎么办呢，他说找善知识抽钉拔蝎去，把那个钉子帮你钉得很深的在木头上，你拿这个锤子去撬它了也撬不出来啊，你怎么办呢啊，那个蝎子你拔不出来怎么办呢啊，钻得很深的你拔不出来怎么办啊，那只有请善知识帮忙了，帮助你拔掉。禅宗嘛，大概只要就用这么一些方法。他为什么讲以心传心呢？就这个主要是开悟的经验。开悟了，你不经过善知识，有的人也是自己也可以开悟的。比如永嘉玄觉禅师，他原来是学天台止观的，他通过修天台止观嘛， 也已经开悟了。开悟以后嘛，他碰到六祖的弟子嘛，教导他嘛，要去，纵然是自己开悟嘛，也还是要请善知识印证。他就到六祖那儿去印证。因为你悟到的那个究竟是不是真的开悟了，这个相假的开悟、相似的开悟跟真的开悟，这个你自己根据经论，根据你看到的书，根据听到的说法，你去进行鉴别的话，这件事非常困难的。因为那种开悟的那种本来不可言说的经验呢，你要把它说得非常清楚啊，这件事情极为极为困难。所以禅师常说开口即错，本来是不可言说的。那么你拿语言去表达出来，然后再去比较，再拿这个佛经上讲的这个去对照，因为佛经上也讲，也有讲的，像法相唯识学嘛，讲根本无分别智，它有五个特点你去对照，这时候这种对照了非常难的。还有的这种如果参禅的人呢，跟修习禅定的人呢，用的功夫大了以后，一般都会有一些这个类似于开悟的这样的经验。这经验究竟是不是真的开悟呢？如果不是真的开悟，你认它为本来心性，你去保持这个本来心性，在这个上面修行的话，这个弊端是非常大的。首先呢，你没有开悟，你认为自己已经开悟，这是犯增上妄语，这个戒了要比杀生戒要重得多，这将来要堕入无间地狱的。现在这样的人有的是，你首先犯增上妄语，其次呢，你要充当禅师的话，你要印证你的徒弟，印证你的这个向你来请教的人，你印证错了，这叫冬瓜印子，拿这个冬瓜印子你给人印证错了。这样的人我碰到好多印证别人开悟的印证错了的话，这个人如果信以为实，他相信你说的，他尊敬你，相信你，那么这个人从此以后就完了，可以说因为他已经认为我已经开悟，已经证得圣果了，已经了却生死了他这个我慢了，他就被这个增长了，增长了以后，你即使碰到其他的善知识想要说服他了，因为他已经形成一个我慢，这就跟那种信那种一神教的人信徒狂热的信徒一样像法轮功的信徒一样，他就认定他的这个信的这个教主了是最高的你别人不管怎么样，因为这已经成为他的自尊心了，你要伤害他的自尊心他绝对不干的所以你就把他没办法了，你说你那个悟的不对，那不是，他绝对不接受，他说你不是他说你说他是狂禅，他说你是狂禅那么这种狂禅狂下去以后呢那可能发生导致精神病不发生精神病他也是人格也是不健全的，他也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